在中共党魁胡锦涛到华盛顿 DC 的前夕，纽约、新泽西、大华府地区数百位民众周日在华盛顿的自由广场举行公众集会，共同声援7000万民众退出中共组织。
国内国外的退党服务人员最近的一个普遍的感受就是，劝中国人退党容易多了。
4月11日下午，数百位来自纽约、新泽西及大华府地区的民众聚集在华盛顿 DC 自由广场上，声援超过7000万中国民众退出中共。
退党从刚刚开始的几人几十人，持续稳定的发展到今天的7100万民众的三退，形成了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的精神觉醒的壮观景象。
2004年11月，大纪元时报推出系列社论九评共产党，目前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的人数已经超过7100万，也就是每20个中国人就有一个人三退。
House Resolution 605，
与会者说，国内外形势也随之发生了很大变化，包括美国国会最近通过的605号决议案和全球关注的溯江案。
江泽民、罗干等五名迫害法轮功的首恶被西班牙法庭起诉，在海外追究迫害的呼声一声高过一声。
对于三退大潮和美国国会605号决议案，与会的各族裔民众也非常关注并极为支持。
Keep courage. We are here with you. We stand here with you. We will continue to demand that our government makes change. We will continue to demand freedom for China.
中共党魁胡锦涛下周一二将在华盛顿 DC 参加多国首脑的和高峰会，届时将有更多团体在这里进行抗议，表达他们的诉求，我们也将为您进行追踪报道。这是新唐人记者王凯迪华盛顿 DC 报道。
在全球广泛推广的退出中共活动，五年多来已经有超过7100万人声明三退。星期日，全球退党服务中心韩国支部和大纪元时报共同举办了声援中国人退党游行活动，呼吁更多中国人看清中共本质，早日退出中共组织，摆脱中共的独裁暴政。请看报道。
各界人士从全国各地赶到中国人聚居的鞍山，共同声援7100万勇士退出中共组织，并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活动。曾获88年首尔奥运会银牌的中国泳坛名将黄秋敏表示，善恶必报是天理，天灭中共是必然，希望有更多的中国人能过上像民主国家一样的自由生活。
希望在韩国的很多的中国人能尽快的看九评，尽快的退出中共协党的相关组织。
자기네들목적달성을위해서는수단과방법을가리지않는가장악랄한무리집단이라고저는생각합니다대한민국국회와대한민국정부는중국공산당에대해서공산당과결별한다는선언을해야된다고저는생각합니다
今天天气晴朗，许多市民也走上街头声援7100万退党活动。
很多观看游行的路人纷纷表示，活动振奋人心，并支持更多中国人退出中共组织。
希望吧，民主一点，讲点的人权，这是最好的事儿，这是。
많이탈출탈퇴를하고그래가지고너무좋아요
나쁜공산당이죠어물리쳐야죠예행사잘하시는거요이런사람이있어야돼요예
一位来韩国旅游的大娘看到游行队伍后很感动，抹着眼泪说：“
예공산당탈퇴를해야되죠예
此外，韩国退党中心义工也表示，与以前不同，现在有很多人主动来退党。新唐人记者韩国鞍山综合报道。
4月10日，印尼雅加达举行了声援7000万人退出中共党团队的游行活动。自从全球中文报纸《大纪元时报》于2004年底推出系列社论《九评共产党》之后，越来越多的中国人了解了中国共产党所带来的危害，并且以实际行动退出这个组织。
当天下午4时左右，印尼雅加达退党中心义工和支持者们在中共大使馆前和平集会，庆祝7000万中国人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远离中共集权，和平解体中共。义工们向媒体和路过的行人解释了这次活动的意义，以及在中共暴政统治下人们的生活状态。 就凭共产党的横空出世，让中国人民从历史、政治、经济、文化、信仰等各方面对中共欺骗、暴力的统治有了深刻的认识。游行队伍从中共领事馆对面出发，随着拥护队的振臂鼓声，一路上吸引了众多的路人观看。最后，游行队伍来到中共大使馆前。义工们希望通过这次活动，让更多的中国人快点觉醒，不要被动承受压迫，要主动解体中共，制止迫害。新唐人记者盖亚尔、福清，印尼雅加达报道。
近日，印尼巴淡岛新纪元电台听众俱乐部的听众迷们在新纪元电台的办公楼内举行活动，对印尼政府屈服于中共的压力，让频道监督部门强行没收电台的设备表示强烈抗议，并表示永远支持新纪元电台。
巴淡岛新纪元电台被迫关台事件被印度尼西亚国内外媒体广泛报道，引起广大听众的强烈反应。这件事情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在人们了解了事件整个过程后，特别是当他们知道中共干预本国新闻自由之后，也让新纪元电台获得了越来越多的支持。他们送上用鲜花做的各种各样的牌匾，上面写着印度尼西亚自由，还新纪元电台自由，新纪元一直在我心里，我将永远不会忘记你等等，来表达他们的支持。当晚在新纪元电台的办公楼外，来自新加坡、马来西亚和本地听迷俱乐部的听迷们一起回顾了五年来新纪元的成长历程。听迷们朗诵了自己写的诗歌，表演了小品，强烈要求中共停止干涉外国媒体新闻自由，希望频道监管部门把强行没收电台的设备归还给新纪元电台，让他们继续听到他们喜爱的节目，让印度尼西亚这个民主自由的国家拥有真正的民主和自由，不受外来干扰。
Adapun acara malam ini yang kita bawa adalah itu bertema malam keprihatinan pers di Indonesia. Ini adalah suatu bentuk solidaritas dari fans club Era Baru yang dipersembahkan kepada Radio Era Baru. Ya, di mana kita tahu bahwa Radio Era Baru kemarin di Bredel itu kita sangat-sangat tidak mendukung sekali begitu.
Sinar Jijer, Fuqing, Rimate, Indonesia, Yajada, 报道。
4月12号和高峰会的第一天，各方人士纷纷来到华盛顿 DC， 从不同的角度抗议中共，并且呼吁美国政府积极支持中国的人权民主。
中国人民要求结束中国共产党的一党专制。
周一下午，来自纽约的100多名中国民主党成员聚集在白宫附近拉法耶公园，呼吁结束中共一党专制，也呼吁国际社会关注中共对民众的迫害。
我们要表达中国人民要求民主的先声，希望美国政府和国际社会关注共产党迫害中国人民这一惨痛的这个局面，另外也希望关注中国民主化的进程。
前来抗议的还有来自国内的访民。
在国内呢，我们上访了五年也没有得到任何结果。
胡燕的住房因为上海举办世博会而遭到当局强拆，求告无门，饱受迫害之下，他最近来到美国公开抗议，揭露中共的腐败。
那么今天呢，是因为就是胡锦涛就是参加那个和风会在华盛顿，所以我今天到华盛顿来抗议。
当天也有美国民众来到白宫进行抗议，包括曾在2008年奥运会开幕前在天安门广场为法轮功请愿的莫红尼。
We are here to say President Obama,When you have your meeting with President Hu, please, we plead with you, stand for social justice, stand for human rights.
这是新唐人记者王凯迪、蒋岩，华盛顿 DC 报道。
香港政府4月8日宣布任命高等法院首席法官马道立在今年9月起担任终审法院首席法官，接替提前退休的李国能。马道立被评为作风保守，但法律界人士仍然期望他能够维护香港司法独立，抵御政治压力。
立法会议员余若维是现职资深大律师，曾任香港大律师工会主席，与现任终审法院首席法官李国能有师徒关系。他表示，在一国两制下，法治是香港赖以成功的基石，终审法院首席法官肩负极重要的使命。
我们香港人所
着重的珍惜的就是司法独立，所以我们是期望这个终审法院的大法官呢，他可以捍卫司法独立，可以能够抵御到一些政治的一些干预或者压力。
有法律界人士批评马道立作风保守，譬如前年民间电台被控非法广播案中，马道立在上诉庭判政府上诉得直，民间电台要再接受审讯。去年审理台湾法轮功学员被拒入境的上诉案，虽然严厉批评入境处呈报资料不坦白，但最终仍维持原判。余若维期望马道立在履任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后，能捍卫香港的司法独立。
你亦都見到，即係近年近期咧，有好多一啲即係比較選擇性嘅一啲有政治色彩嘅一啲檢控啦。咁其實呢啲咧，全部都係勒手嘅情況或者案件嘅。咁你講話一國兩制做得好唔好咧？同埋我哋香港人對於司法機構以往嘅一啲信任咧，係咪可以繼續落去咧？咁其實都好視乎即係馬道立會唔會表現令到香港人有信心咯。
新唐人记者林秀仪在香港报道。
4月12号，北京人权律师唐吉田和刘威接到北京司法局书面通知，定于4月22号召开听证会，对他们在泸州中院庭审期间退庭抗议之举给予吊销律师执照的处罚。中国律师的辩护空间再遭挤压，北京司法局此举被认为是迫害律师。
刘威是北京顺和律师事务所主任，十个月前泸州中院对他在法轮功案庭审中退庭抗议提出司法建议，今天他被北京司法局告知处罚决定，他认为不公正。
处罚的决定只是吊销我们的执业证，召开听证会，审判的程序当中你连话都不让我说，那我只能写个抗议了。
李苏斌律师第一时间接受了唐吉田的委托，作为代理人将出席听证会，他用非常恶劣来形容司法局的做法。
吊销律师执业证只有构成犯罪已经判刑的，唐吉田律师他们仅仅是因为在法庭上抗议法官违反法庭纪律就被要吊销律师执业证，做法非常恶劣呀。
中国著名维权律师郭国听认为，个人案件特别是法轮功案件，律师辩护的空间非常小，在法官严重违反法庭程序的情况下抗议无效退庭是合法权益。
中共专制暴政已经是末日疯狂，人权利代理的案件都是个敏感案件，为中国人长远的根本利益在奋斗牺牲，全社会整个国际社会都应该支持他们。
据明慧网报道，2009年4月，泸州中院法轮功案二审开庭，法官李旭东阻止律师发言，辩护无法进行，律师愤然离庭抗议。新唐人记者白梅采访报道。
近日大陆地方媒体曝光了两年前发生在开封市劳教所的冲凉死事件，引起了社会的关注。劳教所学员穆大民在冬天被管教人员强行冲冷水后晕倒，送医抢救无效死亡。由于整起事件太过匪夷所思，在舆论的压力下，中共当局被迫进行调查。
4月13号，湖南潇湘晨报以开封市劳教所学员被冲凉死为题，披露了劳教所学员穆大民离奇死亡的事件，引起中国社会的广泛关注。据目击证人指出，2008年3月，开封劳教所干部指使两名学员将50多岁的学员穆大民脱光衣服后，在自来水管下面强行冲冷水，导致穆大民脑血管破裂，当场晕倒，送医急救后不治身亡。目击者并表示，当时开封劳教所第二大队所有人都知道这件事情，也都很愤慨。这则新闻被大陆百多家网站转载，在舆论的压力下，开封市司法局13号晚表示，检察院已介入调查此事。近年来，中国大陆看守所或劳教所离奇死亡的事件时有所闻，从躲猫猫死、做噩梦死、到洗脸死，到这次被曝光的冲凉死等，无奇不有。不过官方的解释理由越来越无法说服社会大众，外界开始关注追查被害人死亡的真正原因。舆论批评大陆现行的劳教制度明显违反了大陆现行的宪法与立法法规定，成为中共有关部门违法滥权、剥夺中国公民人身自由与基本权利的法外黑监狱。本次冲凉死事件的目击者李孝勇和王德宝14号向媒体河南手机报披露，开封劳教所除了经常虐待里面所谓的学员， 在学员人数不多时，还多次从外地劳教所以每人数百元的价格购买学员回来，一方面强迫他们从事超负荷的劳动工作，生产加工品供劳教所牟利。另一方面，当学员想提出结束劳教返家时，劳教所还可以向学员的家属领取钱财。事实上，成立于2003年1月的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近年来也持续呼吁外界关注在中国各地劳教所内遭到中共非法关押的数以万计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多年来一直承受着各种惨无人道的酷刑迫害。新唐人记者曾耀贤、薛丽综合报道。
在中共当局的一贯宣传中，党国从来都不分家。近日南方都市报刊出的爱国家不等于爱朝廷评论文章，却大胆地与中共唱起了对台戏。文章揭露了中共体制下的爱党即爱国，爱国就要爱党的荒谬现实，直言朝廷可换而国家永存，指出人们要爱的应该是国家而不是朝廷。
爱国家不等于爱朝廷的作者洪振快是一位历史学者，他向苹果日报表示，写这篇文章的本意是想告诉读者，现实中很多本来属于常识的东西，因种种原因被扭曲误导，谬误变为真理，常识成了意见，他只想让常识归位。著名人权律师郭国听也指出，这是一个常识问题。他说，
中共绝不等于中国，这是一个定论，中共也不等于汉族，中共甚至不等于中国政府，这个结论呢，无论从语言还是从历史或是从法律诸方面来考察，都是不难论证的一个常识问题。
既然这个本来不过是一个常识的概念，中共是如何将此混淆的呢？在《九评共产党》中有这样的论述，中共常用来警告人民的一句话就是亡党亡国，党在国的前面，立国方针是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人民从小受的教育是听党的话，唱的歌是我把党来比母亲，政府救灾，人民说的是感谢党和政府，先谢党后谢政府，军队的口号是党指挥枪，尽管你是法官，党也是永远在法律国家和人民之上，党在中国成了至高无上的称呼，国家反而成为党的附庸，国家为党而存在，党成为人民的化身，国家的象征，爱党爱党的领导人爱国被混为一谈，这是中国爱国主义被扭曲的根本原因。新唐人记者李静明宇报道。
近日中国近邻吉尔吉斯斯坦和泰国接连发生大规模的暴乱，泰国支持前首相他信的红衫军与政府军爆发了激烈冲突，造成了至少21人死亡，870多人受伤，而吉尔吉斯斯坦反对派与军警的严重冲突则导致近80人死亡，约1500人受伤。对此，中共下令严控媒体舆论，同时引发外界对中国未来政局的关注。
泰国红衫军的幕后操纵者亲共的前首相他信，自2006年9月被军事政变推翻下台后一直流亡海外，阿皮什政府上台后遭到贪腐罪审判的他信在泰国的影响力已日益下降。2月26号泰国最高法院判决没收他信的六成资产约14亿美元，发动红衫军暴力抗争成了他信的背水一战。红衫军自3月14号举行反政府集会以来，占据曼谷市中心主要街道商业区，期间陆续发生数十起爆炸事件，一度冲入国会大厦，迫使泰国政府发布紧急状态。4月9号，数千名示威者一度冲进了卫星电视地面站后，泰国政府深夜再派军队镇守，切断了红衫军的频道信号。10号晚上，泰国总理府遭到 M79 手榴弹袭击，造成总理府部分建筑受损。10号，手持盾牌的军警和士兵向曼谷市中心推进，与红衫军爆发激烈冲突，晚间军方后撤。11号凌晨，未及时撤离的多名军警被示威者扣押，死者中至少包括4名军人和1名日本摄影记者。泰国总理阿皮什10号晚上发表电视讲话说，政府一直希望用法治解决问题，当局已指派总理秘书长戈沙与红衫军谈判，停止暴力冲突。政府和军方同时否认用实弹枪击示威者。美国国务院对曼谷的冲突表示深切遗憾， 泰国11号的社论普遍呼吁红山居与政府紧急对话，但红山居领导人表示不再与政府谈判，要求总理阿皮什立即解散国会及离开泰国，举行新的选举。另一方面，中亚国家吉尔吉斯4月7号发生反政府暴动，反对派阵营占领总统府和电视中心，宣布成立由反对党领袖奥通巴耶娃为领导的临时政府。在7号的暴乱中，连巴基耶夫的总统官邸都遭到洗劫，沦为废墟。据报道，内政部长孔岗齐耶夫在暴动中遇害，而内政部予否认。临时政府呼吁民众交出武器弹药，并下令允许军警开枪射杀趁火打劫者。总统巴基耶夫逃离首都比什凯克，飞抵南部城市。巴基耶夫在接受 BBC 采访时说，这场骚乱是在外国势力的策动下发生的，但俄罗斯总理普京否认莫斯科涉及前苏联共和国吉尔吉斯的暴乱，同时承认吉国临时政府。美国谴责吉尔吉斯的暴乱冲突，希望尊重民主和人权，并强调位于吉尔吉斯的美国军事基地正常运作。吉尔吉斯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一些分析人士警告，吉国政治僵局可能引发南北方内战。在暴乱中，首都比什凯克一些中国商人开设的店铺遭到抢劫甚至焚烧。吉尔吉斯是唐朝诗人李白的出生地。中共外交部发言人姜宇表示，中国对吉尔吉斯反政府冲突深表关切。据中国媒体人士透露，中宣部下达指示，严控新闻报道，阻止人们联想吉尔吉斯发生的政治变动。吉尔吉斯和泰国的暴乱引发外界对中国未来政局的关注。一些评论人士认为，中共政权也有发生军事政变的可能，因而中共对此事格外敏感。不过，外界普遍不愿意看到中国发生大规模暴乱，造成中国同胞大面积丧生。另一方面，在中共体制内要求宪政改良走向民主的主张已遭到中共强力镇压。
中共在一天的话呢，我们中国是不可能有宪政的，因为中共它是凌驾在宪法跟法律之上的。
江泽民嫡系周永康掌控的中央政法委就是中共镇压包括高志胜律师在内的维权人士、法轮功学员、民主人士、宗教人士的工具，以暴力维护中共政权。而全球退党服务中心则指出，歼灭中共是历史的必然。
现在最最关键的、最最迫切的问题是解体共产党的问题，怎么解？通过传播酒瓶让老百姓认清共产党的这种罪恶，通过这种退党的方式、退党、退团、退队的方式，让老百姓和平的离开中共，让中共通过这种方式来解体，这个才是对中国社会震动最小的，而且是中国的一个和平转型之路。
一些退党人士认为，上天可以用任何方式都能让中共解体，但不是在条件不成熟或者外部强力的作用之下，而是退党大潮促使中共内部瓦解。一旦时机成熟，各方力量都会促成废除共产党，同时也不愿意看到中国经济崩溃，因为中共垮台后，中国民众还要有继续生存的环境。新唐人记者李元汉、周平综合报道。